它的作者就是这本书的名字，路加。那他的这个资料在圣经里面比较多的是出现在这个使徒行传里头，还有保罗的书信里头，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把它收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大概可以了解一下这一个弟兄，这一位弟兄是什么样一个背景。因为我觉得神用一个人来做他的器皿，来表达神要对教会所说的话语，这个作者总是经过圣灵特别挑选的啊。神要表达他的儿子来到地上的使命啊，他用马太这个人来说，就构成了马太福音。那么神也一样选择其他的，不管马可也好，约翰也好，都是这些工人有他的特质，神就用那个作者的特质来表明神儿子的一个特点啊。那么而且每一本福音书都有他独特的地方。我们知道，我相信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读福音书，那么你会跟，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共同的感觉，福音书好像很多的重复，很多的故事，其他的你读了这一本福音书，到别的地方说又讲了啊，这个故事，这四本福音书好像有很多的地方是重复的。那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很比较有点枯燥的感觉。其实圣灵感动这些作者来讲到神的儿子在地上所做的工作，每一个人当然他们看的都是同一位主耶稣，可是他们看的角度不同。就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有的人坐在那个位置看到我，有的人坐在有一个位置就看不见我，就是每一个人角度不同所看的就不一样。那么同样这四位作者他们来介绍同样一位主耶稣，角度不同看到的重点就不一样。那么所以圣灵为了让所有的人对神的儿子有一个全貌的认识，那么就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说到耶稣是谁啊。神整个的工作是根据于他的儿子啊。你看这个马可福音，他第一句话就说耶稣基督这个是神福音的起头，福音的起头。那么路加福音要表达什么，那我们就得看路加这个人有什么特点。你会发现四个作者里头，这四本福音书，路加是唯一的外邦人，其他三个作者都是犹太人，但是路加是一个外邦人。那么他受的一个教育呢，我相信是以外邦来讲最完整最好的一个教育，因为他是一个医生。我们知道能够学医啊，在各个的朝代都是头脑不错的人才能学医，不然就变成蒙古大夫了。那么这个路加就是个医生。你如果去看这个保罗的哥罗西书4:10-14的时候，他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拉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等等等等。那最后来到14的时候，他说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所以在这一卷书里面，在问安的话里，保罗就透露了路加是个医生。 啊，他说路加医生问你们的安。那么他是希腊的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就是罗马帝国的时代，罗马的帝国虽然他统治了当时的世界，征服他的武力能够征服那个时候的，我们从历史知道罗马这个国是紧接着上一个国是谁呢？希腊，希腊亚历山大所开的那个希腊帝国。罗马的武力虽然征服了当时的世界，可是罗马的文化却承袭了希腊的文化，希腊的文化。那么这个路加医生呢是希腊人，所以他是不但学了当时的科学，医生的这个知识，他自己本人是受到很深的希腊文化的熏陶。那么希腊的文化讲求的是什么呢？你去看它的建筑物，你去看它的艺术品，那你会发现他们非常注重，你看最希腊有名的就是一些神话故事。那么这些神话故事呢，你去看，他们有男神有女神，各式各样的，很复杂很复杂的。但是他们的艺术品去表达这些的所谓的神明，他们选的都是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你看他们那些塑像都是最完美的人体塑像。到了罗马的时代，他们就用继承了这个塑像的艺术来表明那些谎。你可以常常看到罗马的这些雕塑里面常常都是这些英雄人物，他们的皇帝，他们有伟大的战功，那么他们就把它雕塑出来。那么这些都是表明他们文化里面追寻一种英雄，一种完美主义，一种完美主义。他们所强调的是对皇帝的忠诚，他们不强调一个人格的完美，这不是他们所追寻的。他们所追寻的是一个能够打仗，能够替国家立功，能够忠于皇帝，能够这样的一种思维。那可是不要忘记，不管希腊的文化也好，罗马的这个文化也好，他们对人性的追寻都在那里反映，叫做有一个叫做完美的人，希望能够表达一个完美的人。当然是不管西方也好，不管东方也好，我们都在追寻叫做真善美的这种人生的理想，但是我们都知道没有完人。虽然我们中国人说乏古今完人，但是古今的完人，孔老夫子说得很清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孰能无过。那么所以这一个完美的人只是在人的思维里头的一个理想，但是在人生的事实当中找不到完人，我们只能追寻那个完美。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希腊文化的那个精神。好，路加得救了，我们在圣经里面不知道他自己是怎么样得救的，总而言之一定是这个福音在使徒行传里头，他们从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向外传，受到逼迫，这些基督徒就从耶路撒冷四散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这个福音就借着逼迫就传开了。那么这样这个福音就有机会来到外邦，那么路加一定是在这个大的时代的里头他听见福音得救的。那么他 他得救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他就看见保罗的指示，他就很向往神的仆人，神借着保罗所对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一个使命。所以你就从使徒行传里面你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保罗在第二次巡回布道的时候，也就是说保罗开始把福音，在他第一次巡回布道是把这个福音带到了小亚细亚，等到了第二次出去再去布道的时候，这个福音就从小亚细亚亚洲就进入了欧洲，开始进到这个所今天我们所说的希腊、意大利这个欧洲的范围。那么你从使徒行传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尤其到了使徒行传16章11节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作者路加开始加入保罗的这个巡回布道这个小团体。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到后来就成为保罗在巡回布道这个路途上的同工，他就跟着路加就跟着保罗这样子开始出来传道的。那么他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你如果看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4章11节的时候，他说独有路加，那个时候保罗已经被关了，已经在监牢里，这是他的最后一封书信，马上就要寻道了。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大概是在主后67年的时候，他在最后一封信里面他提到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们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所以从保罗的这最后一封信你知道那个时候保罗在罗马的监牢，他不知道前途是什么，但是他知道他寻道的时间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在罗马的监牢里头谁陪着他呢？路加是最后还陪着保罗的那一位弟兄。那么他的信里面说我希望你们把马可也带来。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一路从保罗第二次传道到第三次出去巡回布道到最后保罗要寻道了，那个最后的几年都是路加一路在保罗的周围做保罗的助手。所以有人说路加福音其实真正提供材料给路加来写这一本福音书的是谁？是他的老师。那他的老师是谁？是保罗。所以有人就称路加福音也可以叫做什么保罗福音，就跟马可福音有人称是彼得福音，因为彼得带着马可，所以马可有很多的资料是彼得亲口告诉马可的。那么同样在这一本福音书的话呢，很多的资料是保罗告诉路加的。那么这本书的第一句话我们来读1章1节，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着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将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提到一个人叫做提阿非罗啊，提阿非罗。那么我们知道在另外一卷书里面也提到他，整卷圣经就两次提到这个人，除了这两次就没有再提了。那么而且这两次呢都是一卷书的开始，路加福音开始提到他，那么还有一卷书也提到他，也是开始，是哪一卷书呢？使徒行传。所以有人就是说路加写的两卷书 第一卷是路加福音，第二卷呢是使徒行传，所以使徒行传有人说是啊路加福音的延伸，啊，前面写过一个，然后他继续往下写，所以这就是路加他的负担。那他的对象虽然是指着一个特别的人物，叫提阿菲罗大人，显然他大概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人，不是一个小老百姓。他提到说提阿菲罗大人，那么显然他大概从圣经的这些研究的人告诉我们，这个人可能是当时的一个官员。那么路加就有一个负担，要向这个官员呢来为耶稣做见证。那么他就告诉提阿菲罗说，我啊是要把神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事情，我们所传的道，从头到尾详细考察，然后呢按照次序原原本本的一一道来。有什么目的呢？就是让你知道你所听见的道是正确的，是没有任何加工去扭的啊。因为他说有好些人做书，那么每一个人做书都有一些叫做掺水的成分啊，有一些的东西不见得很准确。那么这个路加是受过科学训练的人，他研究事情都要根据于事实，他考据了事实，然后有了根有了据，他才能够把它写下来。也就是他就是告诉这个做官的这个提阿菲罗，我现在是都经过我详细考察的，我去跟当事人谈，我各方面收集资料，然后把它写下来，而且按照次序，事情开始是怎么样，最后是怎么样，按照次序来写。所以这就是他写这本书的一个负担。那么所以我们去读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你能够看见很多路加读到的地方是其他三本福音书没有提到的，因为他的角度是来向这个外邦的一个人叫做提阿菲罗，他自己又是一个外邦的基督徒，他从完全没有犹太人背景来认识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啊，他的名字叫耶稣。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外邦人，我们不是生来做犹太人，我们没有犹太人的文化，我们来读路加的时候呢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因为你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如果去翻的时候，你会发现马太是自己是他又有一个名字叫利未，他自己是利未是十二个支派中间的一个，对吧？他们跟其他十一个支派有什么不一样？利未支派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的，对吧？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家族是亚伦的家族，专门做大祭司的，其他都是跟大祭司配合的，这些利未人都是专门侍奉神的。那么所以他们对圣经很熟很熟的，等到马太来讲的耶稣的时候，他就是引经据典，他把旧约的圣经讲出来。那你如果去看马太在前几章讲到耶稣的时候，耶稣的执事介绍主的时候，他引用的五个旧约的先知，你去查他引用以赛亚，他引用耶利米，他引用弥迦，他引用，你去看一个一个都是犹太人熟悉的大先知，他们讲过的预言他把它写下来，说这些都在耶稣的身上 应验。好了，等到现在陆家来写了，陆家就没有像马太啊、引用这些古老的先知的话那么多，他也引用，但是没有像他引用这么多。特别来讲到耶稣的出生，耶稣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啊，他的执事的内容，他是引用当代的啊人物，当代神所用的先知，用都是当时的人，所以这个感觉啊，就跟马太福音的感觉不一样。他马太都引用古时候的人啊，那你必须要有文化，你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么陆家呢，他是外国人，他是外邦人，他不管你犹太人古时候怎么样，我是引用现代啊，现代神所用的仆人，他们讲过什么话他引用。所以你去看这个陆家的前面这个几章，特别讲到耶稣的出生，耶稣的执事啊，他就引用当时的五个神的仆人。第一是谁？撒加利亚。第二是谁？他的妻子啊，伊丽莎伯。第三是谁？他的儿子施洗约翰啊。第四是谁？是那个有一个叫西缅啊。第五用的是亚伦啊，亚拿。这五个都是当代的人，都是耶稣出生的时候都存在的这些人物，用他们的话来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陆家的特色啊，是跟马太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他还有什么特点？陆家福音，我们来看他的这个家谱，我们就看这个三章的二十三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依人看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马格的儿子，等等等等。他这样一直算写到最后一句话，三十八节是讲到哪里了呢？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家谱啊，你跟马太的家谱来比的话，有没有不同？有。马太从谁说起？从亚伯拉罕说起。所以马太是从亚伯拉罕往下走，一直走到耶稣。可是你注意看马太第一章的第十六节，第一章十六节他说什么？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耶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你看到这里记载跟陆家的记载一不一样？关于约瑟的父亲啊，不一样吧？马太告诉我们约瑟的父亲是谁？是雅各，对吧？马太告诉我们约瑟的父亲是雅各。可是陆家告诉我们呢，约瑟的父亲是西里。那怎么回事啊？他到底哪个是他爸爸？都是。那他有两个爸爸，这很麻烦。但是一个是岳父，一个是父亲。马太是他生生的父亲。这里约西里呢是他的岳父啊。所以你就知道他们两个家谱，一个是走约瑟的这条路线，一个是走玛利亚这条路线。看出来没有啊？他着重点不同。那为什么一个走约瑟这条路线，你一直追上去，他一直追到大卫，然后追到亚伯拉罕就停了？因为那个家谱里面他要强调的，马太要强调的，耶稣是有王族的身份。因为他所强调的是大卫那条线，大卫下来就是所罗门，那条线是王位的系统。整个的马太福音就要讲耶稣是王，所以他强调的是约瑟这个家这一边。可是到了路加呢，他的重点不再讲到他是王的这个部分，他要讲他的是什么？人。 他讲到他的十足的儿，他是来做人的，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做人，做什么人呢？做什么人？完人。我们刚刚说了，希腊人在那边要寻找的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可是没有。你看希腊文神话里面那些神仙，个个都是生活腐烂的人，没有完人，但是他们希望能够找到完人。路加在这里说，我找到了，我找到在历史上，在我们的时代里面有一个完人出现啊。那么保罗的书信里面就常常提到耶稣基督的人性的这个面。那么最让我能够想出为什么他的家谱一直讲到亚当，这有很有道理。为什么路加讲家谱要讲到亚当呢？他就要让我们看见耶稣是来做人的，他是亚当这条线可以追溯下来。但是呢，保罗曾经说过，保罗在哪里说过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到48节说过这句话，关于亚当跟耶稣。他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指的第一个亚当。可是后面又有来一个亚当，就到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啊。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是属血气的，一个是属灵的，然后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的。所以他就给我们看到这一个两个亚当的对照啊。一个是首先的亚当是属地的，是属土的，然后呢现在神带给我们一个末后的亚当，属天的，而且呢是属灵的。这个就是保罗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这耶稣与亚当的对照的不相同的地方。那么不相同的，一个是属地的，一个属天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属血气的。那么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一个第二个人，第二个亚当，他是100%的人。那么等到约翰福音去讲的时候呢，就讲到他是100%的神。所以你就看每一个福音都要强调耶稣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在这里要看的就是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点呢？因为自从亚当我们的老祖犯罪以后，这个世界从亚当到耶稣几千年？
4000年。
从亚当到耶稣4000年。在那个漫长的4000年的历史里头，有哪一个人是完人？没有，全都是亚当的子孙，都是罪人，对不对？都是罪人，没有一个是完人。所以你在罪人中间要找一个完人，可能吗？不可能。但是神却告诉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亚当被造的时候，神心目中的那个完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就是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与样式造人，对不对？那么你就知道神心目中是盼望亚当夏娃能够像谁？像谁？对不对？因为人被造的是按着一个模式来造的，一个标准的完美的样式来造的，这是神心目中要得到的那个完人。可是当亚当夏娃面临考验的时候，他们失败了，他们犯罪了，所以那个完美的模式神得到了没有？没有，在亚当的身上是一个失败，是一个失败。那么神虽然他的工作受到魔鬼的破坏， 表面看起来是失败了，但是神会不会因此就算了呢？没有，神他要恢复他在亚当身上没有得到的，在亚当身上所失去的，今天神要把他得回来。得回来的方法就是他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到地上来做人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步骤。神要让这个宇宙中在天上的魔鬼与众天使与地上所有的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来看一看那个神心目中的完人是什么样子，摆给你，摆给我们看。所以路加就是他的特色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明白路加福音跟其他三本福音书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来抓住，他就是来表明神心目中那个完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活给我们看，活给我们看。所以他的记载呢，跟其他的福音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其他的福音书从来没有提过耶稣小的时候什么样，对吧？马太最多说他是一个婴孩卧在马槽里，然后妈妈带着他逃到哪里去？埃及去。那就没有讲他太多其他的事情，马可提都没提，马可一提就是耶稣出来传道了，对吧？这个约翰福音也没有提，约翰一开始就是道已经成了什么肉身，丰丰满满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也没有提到耶稣的少年童年的事情，只有这本书，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的童年与少年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是这本书与其他三本书不同的地方，它能够把耶稣从小出生一直到他怎么成长，然后他怎么样子做了一个少年人，最后怎么样成为一个成年人，来最后出来传道，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的过程，你我都是这么长大的，我们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吃奶水长大的。那么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在路加的笔下，神感动他让他记下来，让人看一看一个完美的人他的成长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有一个很宝贵的地方，我们常常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只有少数还没结婚，大部分是结婚了，那么也都孩子可能像我们头发都白的孩子都很大了，都可能你都已经做爷爷了，但是我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中间有一个经很难念是什么？怎么做父母，怎么带孩子，怎么做父母，怎么带孩子，孩子的成长应该是怎么样训练他们。圣经路加就把这个成长的过程中的几个重点点给我们，让我们看看一个神心目中完美的孩子他的成长他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只有路加告诉我们所以这就对一个做父母的我觉得很宝贵，他来读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应该从这个里面看见耶稣是我们的什么榜样你要知道圣经里面很注重这个点保罗耶稣自己说你们要学我的什么样式，也就是说我的一生就是你们学习的什么榜样。等到保罗来讲的时候，他想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怎么样效法基督。所以你就知道一个真认识主的人，我们的一生就是干嘛，学耶稣，效法基督，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我们的一生不是在那里听听耶稣，信耶稣不是只是说你承认他，你同意他讲的就拉倒，不是，是要我们不但听他的道，我们还得怎么样，学他的样式。 他怎么活我们就怎么活，他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跟。所以这个是一个活生生一个人的榜样，是我们的样板，神要我们好好的来学习。所以约翰是讲到他是神，所以我们总觉得神离我们总是相当远了，很远了。但是路加呢就把我们的主拉到什么层面了，人的层面，跟我们就很近很近，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就是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他也走过这人生的所有的生老病死，人生痛苦的喜欢乐的这些场合他都走过了，所以他能够跟我们表同情，我们可以效法他，可以学习他。所以我想这就是这本书我们要来查考的它的重点，我们怎么样来效法基督，怎么样能够知道神心目中那个标准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活出来，活出来。所以我想我这个简单的介绍关于这本书，关于这个作者，我就说这么多。那我稍微把他这本书的分段给大家分一分，这本书怎么样分段哈？从路加的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十三节，这是第一大段，是讲到人子的准备期。因为神锻炼一个人，要他出来做神的工作，他得好好的准备这个人。那么耶稣他整个的工作是30岁出来开始做，对不对？那么到底这个耶稣头30年在他还没有做工之前，神是怎么样准备他的儿子，从他的出生一直到他这30岁是怎么样准备。那么这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13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耶人子的这个准备期，神怎么样准备他。那么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就是第4章的14节一直到19章的27节，这是第二大段，讲什么呢？讲到人子完美的侍奉，完美的侍奉。这个中间就包含了他那一个3年半的服侍，这3年半的服侍就是在这个第4章14节一直到19章27节，这是第二大段，人子完美的侍奉。最后从第三段，就是从19章28节一直到24章完，这是第三段。这第三段呢是讲到人子荣耀的得胜，人子荣耀的得胜，也就是耶稣的最后一个礼拜在这个地上他怎么样得胜神的仇敌。所以我把这本书就这样子分成三大段来看，三大段来看。